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大家知道，在圣经的很多的教导中，表面上看好像有些教导是有冲突、有矛盾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啊，从表面上看好像不能和谐。所以我们想一起先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3:28，保罗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请。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就是保罗非常的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同时，但是呢，你会发现雅各在雅各书里边，他这第二章专门讲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的时候，讲了一段似乎是在讲人要靠行为称义。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的看来，人称义是因的行为，不是单因的信。从表面上来看，保罗和雅各好像对着在说，所以很多不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你看，可能啊，保罗当初强调因信强调的太过了，什么都不要管，人也不需要有行为，只要信就行了。雅各就觉得你讲的太过了，所以雅各得纠一下偏。让稍微教导平衡一点。甚至有人说，你看旧约讲律法，那主耶稣来了就专门批评律法，旧约讲献祭，那新约就不讲献祭，类似这样的。他觉得圣经的很多的主题是相互冲突的。如果圣经的主题、圣经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不管哪一方是对的，总有一方是错的，对吧？那圣经无误就不对了，圣经一定有错误。所以实际呢，这些很多人读圣经没有读明白，没有读懂。实际呢，你像信心和行为这个关系也是一样的，因信称义和以行为显出义，这是在救恩的道理上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不可偏颇的。如果只谈因信称义而不谈人的行为，这个道是不清楚的，不完全的。是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东西是冲突了，实际是关于神的救恩非常重要的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任何一方把它去掉了，它都就不清楚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用雅各书这段经文的好给大家注意的呢，我们来谈一谈。所以圣经中不少二律相悖的真理，它看似彼此矛盾，实则是相互相成的，是同一个真理不能分离、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展示了圣经的博大精深。圣经关于行为与信心的关系的教导就是这么一个例子。那下边我们就来解释一下来看看雅各书第二章从14-26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这一段哈，就是雅各用了很长一段地方来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实际呢，他就是这次讲的，他重点意思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说你很有信心，可是一点行为都没表达出来，这个信心一点用都没有，也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而且不是真实的信心，那这样的一个信心也不能够救他们。他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若是弟兄或者姊妹赤身露体，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大概不会走这么极端啊！你看别人也没衣服穿，赤身露体的，也没吃的啊！你说好好好，你们就神祝福你了，就走了，很少这样，总是还要帮助一下。但是你会常常会发现吗？看见别人有难处，也不真心实意的去帮助他们。好好好，我为你祷告，这为你祷告就成了我们一个托词了。一说完转身就走了。也许一转身就忘了，有时候可能转身祷告一次，下次再不祷告了。那究竟通过祷告这弟兄姊妹的难处去掉了没有，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就说啊，为你祷告，就成了一句我们敷衍的一句话啊，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样，如果真正看到弟兄姊妹有难处，如果我们不伸出援手，这实际不是信心的行为，这是雅各讲的。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当弟兄姊妹遭到非常大难处的时候，比如得了癌症啊、重病啊，或者家里遭遇了非常大的事情，你就是人的语言没法安慰的，有时候我们就不敢去，因为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实际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要去，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这个时候切记说这些假大空的话，说一些属灵的大道理，不要说，做一点实际的事情。你哪怕一句话都别说，你就陪他做着，做一点你能说的事，帮他做做饭啊，看看孩子啊，做一点事情，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这时候在逆境中最需要的是要听到从神来的声音，往往从弟兄姊妹的爱当中他能感到神的爱。所以不会说就别说，切忌乱说，你说一些属灵的大道理，谁不懂啊？都懂。问题是关键这个时候那大道理有时候不行了，光说这空道理没有。我记得我有在当时在克利夫兰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弟兄，太太还没信主，那么他是学数学的，脑子特好，可是他嘴特笨，这种人哈，就学纯数学的这种哈，脑子特别灵，可是就嘴说不上来。所以有时候夫妻俩这个一闹矛盾吧，太太呢就去激他，用话激他，知道他说不出来，越激越说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一急伸手就上去了，就给太太来了两下子。你说这种事情在大陆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那夫妻之间吵吵架动动手没什么。哎，没想到这个太太一下就报警了。这一报警了不得，他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啊。那警察一看太太脸上有这个手指头打的这个红印，行了，马上把这弟兄给关起来了，逮起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得去探监呢。哇，我从来没进过美国人的监狱， 那可是我还他那没办法呀，就跑到监狱，你看一道铁门又一道铁门，进一道铁门就收身哈，就比现在这个飞机的安检那那这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哈，从上到下给你收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开一道门，再进一道门，就这样进去。那开始我也不感觉，你说去了跟人说什么呀？你也没住过监狱，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说了半天话，你也不知道安慰别人什么。那后来我就知道，还是要去看他，所以一个礼拜、两礼拜我去看他一次，给他送一点东西啊，送一点这个属灵的书籍，还是有时候能说就说两句，没说就不说了，因为那时候你没法说，你随便说，有时候你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别的弟兄姊妹碰到很大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做我们能做的。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啊，说她的丈夫过世了，过世以后呢，这个她就哭，当然哭了啊，最后教会一个长老去了。你先生上天堂，你还哭什么？你说这话讲的有没有道理？我看没道理。先生是上天堂了，可是毕竟夫妻之间有几十年见不着了嘛，对不对？我们也相信他将来我们也会去天堂，可是几十年见不着了也会想念了，对不对？朋友，你离别一年两年，不是还是挺伤感的？一下亲人，一下几十年见不着了，所以像这些哈，在很困难的时候，不用用这些大道理去。所以呢，他最后他说，多年以后啊，多少人去安慰过他都忘了，就记得一个弟兄，和他一起坐了六个小时，一句话都没说，就跟他坐了，陪他一起哭，陪他一起叹息。所以像这些事情就发现哈，当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是真诚把真实的爱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弟兄姊妹关心他们，在乎他们，这就做到我们该做的。好，所以见到弟兄姊妹有难处赤身裸体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说一些话，轻飘飘的就过去了，真实的进入他们的痛苦当中，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所以雅各继续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助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一句话是非常困难的一句经文啊，这个不同的简典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呢，这句话的讲法是雅各是用了一个反击哈，反讽的一个问话，反比的来说。实际呢，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的，有信心他一定会带出相对的行为来。但是呢，这个说你说你有信心啊，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没有行为但是我有信心，如果你这句话是对的话，他就可以说，那我就可以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但是有的好的行为不一定出于真的信心，对不对？这个在哥林前书十三节章讲过了，我可以做这个甚至为万人舍己焚烧自己，如果没有爱那还是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如果说你说你没有行为你就有信心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我有行为我一定有信心，实际这两个观点都不对啊。所以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的。最后这个雅各讲，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没错，但是这个又怎么样呢？连魔鬼撒旦他都会信，可是光信神有一位，可是对撒旦魔鬼是战兢的。你看主耶稣要去赶鬼哈，要赶被鬼附的那邪灵，一看见主耶稣过来以后，马上就跑到耶稣跟前跪倒，至高神的儿子，你要干什么？难道现在你就要让我们去吗？我们现在时候还没到了啊！就等等，他也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独一真神，但是这个信没有用啊。这个信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信你知道，只知道神只有一位，是冲在脑子里一个知识，而不能和神建立关系，那这种信心是没有用的。所以这种信心是死的，连魔鬼他都知道，就说明这个信心的内涵不是光是头脑中的知识或者一些对真理的认知，而是要有更多的啊内容在里面。所以他说，虚浮的人呢、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马上他就开始举例了。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哇，这就给保罗对着了啊！保罗刚才讲，我们属于看定了，人只能因信称义，不在乎遵循律法。那么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对不对呢？那当然是对的。大家知道，他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尤其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更加被突被高举，因为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这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为什么马丁路德当时把因信称义看得这么重呢？就是过去马丁路德一直不明白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一想到神他就感到恐惧。大家知道马丁路德还是非常有天分的一个人，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大的风暴，几乎就马上生命非常的危险，就可能被雷击啊或者把他打死。所以当时在这个极难当中他向神呼救，他说神，如果你这次能够保守我平安的从这大风暴里边平安的回家，我就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当时他这个神就是立了这个志向，最后呢神真是保守了他在这个非常危险的大风暴当中，最后把他拯救出来。所以马丁路德就22岁就进修道院当了修士，就全是奉献给神。从别人眼里看他是一个模范修士啊，这个修道院的一切规章制度他都遵守啊，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他知道内心自己内心的黑暗，内心的一些罪性罪孽是没有办法借着外在的行为把它去掉的，所以他一想到神他感到害怕，一想到神就想到神的审判。所以他在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一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想到神的审判。哎，最后神借着他教授罗马书，最后他把这句话读懂了。所谓义人因信得必因信得生，就是说神的公义就是要借着人相信耶稣基督白白的诚意。哇，他这句话一读明白，他觉得一下就好像自己上了天堂了似的，就那个感觉整个释放。人不是因为要靠着好的行为才能够得神的喜悦，人做不出好行为，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让我们能够白白的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所以这一点呢，对他是他灵性上的一个大的突破。可是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就是越来越偏向要靠行为称义，所以罗马天主教最后提出一个教义，什么教义呢？就是说一个信徒人死了以后不能够直接上天堂，他先要到一个炼狱的地方去炼，要把那个罪哈都要炼干净了，受苦炼净了才能够上天堂。而且他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洗礼啊，只能洗净你在洗礼以前犯的罪，那你洗礼犯了以后犯的罪就洗不掉了。所以呢很多人信主以后迟迟不愿意受洗，他非要等到快死的时候才受洗。你这有什么好处呢？快死了你一洗了你人就不会再犯罪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你最少了怎么办呢？所以你到炼狱的时间就短了，所以因为你最少了，所以炼狱时间短，受苦少，你马上上天堂。那就炼狱教育出来以后，最后他们就说你如果受洗以后你还犯了罪，那么你就要到炼狱，你罪越多你到炼狱待的时间越长，你受的苦越大。但是呢他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因为天主教封了很多圣徒啊，封圣，所以这些伟大的圣徒们都有很大的功德库，因为他们这个行事为人很好啊，很大的功德库。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向教会捐钱买赎罪券啊，有卖一种赎罪券嘛，就像我们卖债券似的啊，买赎罪券。你花钱买了赎罪券，那你就可以从这些圣徒当中支取功德，这个功德就可以抵消你一部分罪。你买的赎罪券越多，那么你支取的功德越多，那么抵消你的罪越多，将来你在炼狱的时间待的就越少。所以就卖赎罪券，为其实目的是什么？当时要敛财，因为当时盖大量的大教堂，你看现在你在欧洲看了文艺复兴以后啊，大的教堂们都是从这儿盖起来，没有钱怎么办？就用这个方法来敛财。那这个想法，你可以马丁路德他从罗马书领受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唯独因信称义，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最后马丁路德实在忍不住了，1519年在他的教堂的门口贴出95条来反对卖赎罪券，他认为根本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没想到就从这儿开始，一下就把宗教改革的序幕拉开了。马丁路德的本身从来没想到他要从天主教分出来，可是最后被逼的呀，你没办法了，一步一步就被逼上决裂的道路。 所以大家看，所以保罗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宗教改革啊以来这几百年以来非常重视一个道理。那么这也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救恩观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不了解的人都说，哎，基督教和别的宗教都一样，都叫人为善，只要你行善积德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善上天堂的。为什么？因为你做不到。我们可以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一辈子做好事，总是要犯。所以保罗讲什么？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没有律法的时候犯了罪还不知道有罪，今天有律法一笔的了，尺度一笔，知道犯罪了。律法不仅让人知罪，而是律法叫人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所以呢，要靠律法称义的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咒诅。不是说行律法不好，而是说人行不出律法的，犯一条就犯众条。所以最后保罗说什么？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一个迅猛的师父，我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知道你没办法行出律法，知道一定按照要被律法所审判，那怎么办？只有在律法以外来寻求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律法是一个迅猛的师父，目的是什么？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就是承认有罪，白白的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保罗就讲了，不是靠行律法，乃是靠人相信而称义。所谓称义，就是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啊。在审判的时候，你不再是罪人了，你是一个义人了，这就是称义了，被称为义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因信称义道理很重要。那么这地方雅各又讲，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岂不是靠行为称义？那么究竟之间这个关系怎么样呢？所以雅各讲，信心不仅是理性的认知，还必须包含了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掌管，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这是雅各讲的一个意思。所以因此信心应该包括什么？信靠、信爱和信从这三个部分。它不光是一个理论上的认知，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信神，我们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当遵他而行。既然他是主，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就要按照主的意思去做。所以真正的信心他一定会带出行为来。你比如说这个，我看那一个报道哈，这个有一群的这个参观者去访问美国的这个造钱币的工厂，就造这个 coins 的这个工厂。那么最后他们到了铸造车间，就正在冶炼的合金哈，里面有很多模具。那这个合金被演了化成水以后呢，就到了模具里，最后出来就是一个一个硬币。那就知道合金的浓度都化成红水了，那温度挺高的。那么这个铸造车间的工人呢，就对参观者说，他说你别看这个合金已经融化了，温度非常高，旁边就放了一桶凉水。他说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凉水的下边啊，没到下边去，这个时候炉子里边的这个铁水啊，倒着从水经过水倒到你的手心上，不会把你烫坏。他问大家，你们信吗？大伙儿都说信。最后他问一个男士，你愿意来试一下吗？他说不，我宁可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啊，他不敢来试啊。最后他又问一个女士，你是说既然我相信，我当然就敢试了哈。所以女士把手袖子扁起来，就把手放在那个水桶的水下边，看着那个工人就把这个熔融的合金哇一下就倒下来，通过水到他的手心，就果然没瘫痪。最后这个工人对这个男士说，你信没有信我不知道，但是啊，这个 lady 是真信了。你想想，你要真信了，你为什么不敢试啊？所以真正的信他一定会带出行为，起码你不敢试，你起码是半信半疑，对不对？你不完全相信，所以你才不敢试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说啊，我今天开这一辆车啊，你这驾驶技术也很好，车也没问题，我就不敢坐你车。那你说你还真相信他的驾驶技术好？你真相信这车没问题吗？如果你真相信他驾驶技术好，你相信车没问题，你就敢坐他的车。 发现没有？所以一个信心它一定会相应的行为一定会带出来的。如果信心完全带不出行为来，你说这个信是真信还是假信呢？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道理。雅各在就强调这一点啊，你要真的信心，你一定会有行为出来。然后呢，他就讲了亚伯拉罕。所以实际呢，我们会发现雅各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样一个立论，实际和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教导与实际相同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必须要借着信徒的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表达自己信仰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完全，甚至我们从个别基督徒来看，可能我们的道德水准还不如一个非基督徒高，有可能的，对吧？因为每个人起点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基督教的整体，基督徒的整体道德水准都还不如非基督徒高，那基督教早就垮了。所以他一定要用基督徒他的行为道德来表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啊，可行性。所以这方面的经文很多啊，你比如说马太福音，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行这个悔改的例子的时候，他就对大家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那既然是你是悔改了，那你一定要有新的行为表达出来，这不是很简单吗？如果你受了悔改的洗礼，你最后你洗完以后跟以前完全一样，那怎么能够表明你是真悔改了呢？所以你真悔改就要有悔改的行为，就这么简单。而且呢主耶稣也讲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你要真的说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你就一定要有好行为彰显在人的面前。彼得在彼得前书的2:12，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也是讲到了啊，行为，甚至保罗自己也讲了。保罗你看这么强调因信称义吧，他也讲行为。你看他保罗在就是这个使徒行传最后他在受审的时候啊，作证的时候，他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看见吧？所以你要真正悔改归向神了，你真正悔改了，你一定你的行事为人要发生变化。看见吧？所以这个整个雅各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绝不是只是雅各的观点，是整个圣经启示的观点。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分的，要真有行为，真有信心，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达。但是我们就发现，那么保罗在讲因信称义，雅各又在讲因行为称义，那么究竟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把它能够融洽起来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